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12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交谈中重申了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决心。川普警告北韩，如果对关岛有所动作，将会很快后悔。美国股市星期五早上交易时轻微上扬，改变了由于川普总统和北韩之间对峙紧张所引发的连日跌。此外，马里兰州学院公园市议会正在就一项给予非公民地方选举投票权的议案进行辩论，持赞成态度的市员内格尔说，他希望这个议案让更多的人参与社区事务。他解释说，
Right now only we follow the county and the state's rules that say only US citizens have the ability to vote in our city elections。
内格尔说，目前我们遵循郡和州的规定，只允许公民参与市政府选举投票，但我在议案中提出基于居住地点而非公民身份扩大投票范围。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交谈中重申了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决心。声明说，两位领导人确认最近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采纳的决议案是向着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迈出的重要而且是必要的一步。声明中说，川普和习近平重申了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决心，并一致认为北韩必须停止挑衅性的促使紧张局势的升级行为。星期五较早时候，川普对北韩发出新的警告，说美军已经打开保险，子弹上了膛，同时平壤指责川普正将朝鲜半岛推向核战争的边缘。川普仲重申了较早时候向北韩发出的不要对美国发出威胁或采取行动的警告。他说，如果关岛发生什么事，北韩将会有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北韩在此之前曾经扬言要向美国的太平洋属地关岛发射导弹，关岛是美国一个重要军事基地。美国总统川普又对北韩发出新的警告，他说，如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关岛或者任何美国领土或民国发出威胁或采取行动，他很快就会后悔。川普在他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度假胜地对记者说，他希望北韩彻底明白他过去几日以来发出的北韩不要针对美国发动战争的警告。他说，他希望北韩会彻底明白他讲话的严重性，他的话就是他的本意。星期五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出警告，说军事解决方案现在已经全面就绪，子弹上了膛，准备北韩作出不明智的举动。他还写到，但愿金正恩找到另一条路。就在川普总统发出这番警告的几个钟头之前，中国表示，如果北韩首先对美国领土发动袭击而美国进行报复，中国不会协助北韩。环球时报星期五发表的社评建议北京在北韩首先动武的情况之下保持中立。这篇社评说，中国应当明确，如果北韩主动发射威胁美国领土的导弹并招来报复，中国将会保持中立。但是社评又说，我们还应该明确，如果美韩同盟发动军事打击，试图颠覆北韩政权，改变朝鲜半岛的政治版图，中国将会坚决出手阻止。美国股市星期五早上交易时段轻微上扬，改变了由于川普总统和北韩之间对峙紧张所引发的连续几日的连跌。在纽约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都上升了0.3%以上。巴黎和伦敦股市下跌1%，香港股市跌幅为2%，南韩股市的跌幅亦大致一样。全球股市价格几日以来一直下跌，美国和北韩之间的口水战和彼此的军事威胁星期五仍然继续。美国可能在下个星期一8月14日对中国展开新一轮贸易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六8月12日援引白宫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讲，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对习近平说，他准备在14日要求对中国涉嫌违反美国知识产权和强迫美国企业技术转让的指控展开调查。尽管目前还不清楚这个调查的细节，但这位官员预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会根据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行为。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美国总统可以根据该法第301条款的规定，对外国不合理和不公平的进口加以限制和采用广泛报复措施。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抨击中国贸易政策时说，美国每年在与中国的贸易上损失几千亿美元，中国知道我对此是怎样想的。美国总统川普说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形容委内瑞拉局势是危险的乱局。川普在新泽西州他的高尔夫球度假胜地对记者说，美国对委内瑞拉有很多选择的行动方案，包括在需要情况之下采取军事行动。川普说他不排除军事选择，他还补充说这个肯定是美国可以继续考虑的。他说委内瑞拉人民正在经受苦难和死亡。克里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肯亚塔当选连任之后，庆祝活动和愤怒的抗议示威在肯尼亚各地同时爆发。反对派候选人奥廷加的大本营星期五晚上发生骚乱，内洛比最大的贫民区、基贝拉贫民区等穷人居住的地区，以及西部城市基苏木都响起枪声。目击者说，警方在内洛比的马塔莱贫民区动用了催泪弹，还能够看到警方直升机从上空飞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印领土纠纷紧张，日本和印度加速扩大合作。中国和印度最近双方关系紧张，令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际舆论纷纷指出，中国预定在9月份在厦门主办的金砖五国峰会蒙上阴影。中印交互中，东京和新德里加强合作的呼声遥相呼应，凸显日本和印度合作对抗中国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多个日本传媒本星期图文并茂的引用中国新华社的消息，称一个月后举办第九届 BRICS 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峰会的厦门市正在密锣紧鼓的进入最终筹备阶段。产经新闻上星期还指出，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任职副市长的厦门举行金砖五国峰会，亦有推动习近平提倡的一带一路，将厦门作为海陆据点的谋略。不过日本版新闻周刊和英国路透社等最近都指出，中印最近的领土纠纷已经令厦门峰会蒙上阴影。与中印紧张关系相反，日印正扩大和加强两国合作关系。上星期日本与印度在新德里举行了日印北部开发调整论坛启动仪式，执行2015年两国制定的日印展望2025计划中包含的合作开发印度东北部的项目。日方出席仪式的日本驻印度大使平松贤司形容，日印通过在印度东北部进一步扩大开发的合作来加强两国关系。他说印度政府推进的东向行动政策中，将印度北东部作为与东南亚联结的重要地理位置，对此日本亦非常重视。在北东部的合作 且北东部与日本的历史渊源亦好深，加深软件上的交流亦好重要。在开发北东部事务上，印度对日本期待好高，所以扩大合作的潜力好大。日本已经在北东部实施各方面的合作，为了更广泛推进，与印度联合构筑了这个论坛。1944年3月至7月的二战期间，日军为了切断英美苏援助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抗日军事物资通道，包围印度东北部靠近缅甸的英珀尔地区，被英军同印军击败。日军战场伤亡同传染病、饥饿死亡合计近70,000人，英印两国伤亡近40,000人。后世称此英珀尔会议是日本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陆地战败，亦是二战中的一场著名战役。在日本，英珀尔战役成为毋谋战役代名词。1976年，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播出的有关该战役纪录片后来重播过。今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日还预定再播，作为反省二战的事例。而战后，印度东北部一度存在要求独立的运动，印度政府为此曾经禁止外国人进入。日本1994年在英珀尔郊外建成慰灵牌。2015年二战结束70周年时，日本读卖新闻以回归不了的魂，来报道众多仍然散落在英珀尔的日本人骨。日军因为协助过印度对抗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本身对日本无仇。而战结束时的远东国际裁判中，印度法官珀尔是唯一主张日本无罪的国际法官。1949年，印度赠送两头大象给东京上野动物园来安抚战败的日本。1951年，印度拒绝出席与日本签署旧金山条约仪式。1952年，印度放弃战争赔偿权与日本建交。1958年，日本向印度低息贷款，开始了对外援助政策。东西方冷战时期，日本基于日美同盟关系疏远过印度，但是冷战结束后，日印再接近。1986年起，日本成为印度最大的外援国。1998年，日本虽然加入国际制裁印度核试验的行动，但是2000年，日本前首相森喜朗访问印度，宣布与印度构筑21世纪国际伙伴关系。2001年，日本解除制裁印度后，日印不单止经济、贸易、外交关系倍速，而且国防政治关系亦迅速加强。2007年起，日本参加印度与美国的巴拉马尔军演。2013年，日本天皇皇后应邀访问印度。2015年，日印制定展望2025特别战略国际伙伴关系。日本对印度的经济援助额到2000年累积到2.1万亿日元，即是大约191亿美元。印度是日本主要援助国之一。2003年后，伴随政治关系加强，日本要提升对印度经济援助的战略性、透明性、效率性，通过日本驻印度使馆、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正式组成，援助印度机动部队，在印度随时援助印度政府的经济政策。上星期启动的日印东北部开发调整论坛就是其中一环。在近年印度重点建设的东北部，日本已经协助建设道路网、能源、上下水道、医疗健康、农业、环保、妇幼教育、人员交流、战后和解等。出席论坛启动仪式的印度北东部开发部副部长亦提起英珀尔与日本的特别历史关系，表示期待日本在协助东北部自然环境带动观光产业、有机食品、振兴竹制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防灾等基础上，再以技术促活合作，强调希望通过论坛机制继续与日本对话。与新德里几乎同步，东京亦举行了日印全面经济合作协定联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加强两国经济合作、促活两国经济的课题。日本外务审议官山崎和之和印度商工部商务部长各自率领两国有关部门官员出席。2007年开始谈判，2011年2月签署，同年8月生效的日印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是日印为加强两国关系制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圆滑、有利双方利益的经济合作协定，占两国贸易额94%的产品，在协定生效后10年内废除关税。据印度2006至2007年的贸易统计，已经对90%的日本产品实施10年免税。据日本财务省 2006年的贸易统计，已经对 97% 的印度产品实施10年免税。研究印度问题的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研究员长美贤指出，日印合作目的是对抗中国一带一路。他说，从日本来看，印度位于中国的背后，地理上日印前后钳住中国。另外，印度洋是日本海上通道，能源进口经过印度洋到达的南中国海，又是日本防卫最危险的地区，因为南中国海是多国海上通道，而且资源丰富，战略地理重要，但是周边都是武力小国，是中国最渴望亦最容易垄断的海域。但是印度不单止同样重视南中国海，而且历史渊源悠久，与南中国海周边国曾经有过良好关系。与人口11亿的民主印度结盟，有利日本推动自由繁荣的地区安全。日本早在2006年安倍第一次执政期就提出与印度、澳大利亚、美国结成自由繁荣湖的构想。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前夕称此构想为钻石安全网。但是当时印度态度暧昧，没有积极回应日本结盟热情，还参加了中国亚投行、金砖五国峰会等。直至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访日，双方才基于安倍这个构想制定两国外交国防部长2+2会谈的机制。长美指出，近年印度对抗中国的姿态趋于鲜明，原因既有对中国金融政策不满，亦有中国与印度敌对的巴基斯坦结盟，并在印度主张的领土上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主权纠纷，还有中国军舰到印度洋活动，在南中国海建军事据点等安全忧虑。他解释印度重点建设东北部的政策，说印度积极建设印度东北部基础设施，是谋求陆地与东南亚连接，来促活印度与东南亚经济，同时亦含有对抗中国的安全战略。他说东南亚国家经济上依赖中国，是南亚地区安全忧虑的另外一个因素。为了分散东南亚国家依赖中国的程度，印度有意扩大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同时印度东北部亦有与中国争夺主权的藏南地区，建设东北部道路等基础设施，有利印度军迅速移动。事实上，中国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意义亦是军事大于经济。对中印目前在中国与不丹国境附近的洞朗，亦即印度称的都克兰高原一触即发的军事对峙局势，日本政府回避公开评论，但是很多日本企业已经投资的这个地区亦与日本战略相关。朝鲜半岛和洞朗高原令日本政府应接不暇。不少日本舆论则指出，中国可能会以小冲突来为这次中印纠纷落幕，但是应该在金砖五国峰会前还是后，似乎亦成为习近平的烫手山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北韩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据说可以达到美国大陆。核武阴影笼罩之下，美国加州两间生产紧急地下避难室的公司声称生意水涨船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南加州洛杉矶县的阿特拉斯求生避难所公司的老板朗哈伯特对地方媒体说，在北韩发出核战威胁之后，简直是疯了，他从来都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他的避难室卖到全美各地，一日内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德克萨斯州、奥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阿里桑那州和加州都有人来电查询。哈伯特打造了20种不同的地下避难所，用来保护居民免于受到生物战、核武和化学战的攻击，价格从$10,000到10几万美元不等。军用的117个床位的多层避难所标价$1,400,000。避难室埋在地下20尺深处，里面有厨房、电视、卧室和洗手间。根据尺寸和型号的不同，最多可以使幸存者维生一年。哈伯特表示，最近他已经出售了30几个的单位，包括来自日本的订单，目前已经没有现货，他们正在积极的赶造。但是因为空气滤清系统必须从瑞士和以色列进口，生产受到耽误。哈伯特说，如果没有发生核战，地下避难室还是有用。他说，避难所可以当作酒窖，因为地下的温度保持在华氏60度左右。 即摄氏 15.6 度。避难室亦都可以作为枪室或者是娱乐间。在美墨边界的圣迭戈附近，有另外的一家制造避难室的厂商维沃斯公司，出售个人和社区使用的不同型号的避难室。据彭博社报道，维沃斯的生意亦都突然高涨。该公司在美国和欧洲都建造过地下避难社区。最近在南达科他州的前陆军弹药库打造一个面积9000英亩的避难社区，有575个间隔。社区有电影院、水耕庭园、射击场、饭馆和酒吧。目前有50个单位已经被租用或者预订。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马里兰州的一个市议会最近提出一项具有争议性的议案，争取让非公民参与地方选举。这种措施再度引发有关非公民投票权的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报道。
据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马里兰州学院公园市议会正在就一项给予非公民地方选举投票权的议案进行辩论。学院公园市位于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居民有30000多人。这一项由市议员克里斯丁内格尔赞助的议案，要求给予该市非公民参加包括市长和市议会在内的地方选举的投票权。内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马里兰州宪法允许市级政府设立自己的投票标准。他说，随着新移民的增多，学院公园市变得日益多元化。他希望通过向市议会提出的这个议案，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
Right now only we follow the county and the state's rules that say only U.S. citizens have the ability to vote in our city elections.
内格尔话，目前他们遵循郡和州的规定，只是允许公民参与市政府选举投票。但是他在议案中提出，基于居住地点而非公民身份扩大投票范围。据内格尔介绍，学院公园市有8名市议员，只有在同意和反对票票数相等时，市长才会加入投票。最后投票定于9月12日进行。目前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郡和蒙哥马利郡已经有10个城市允许非公民参加地方选举投票。马里兰州移民权益组织卡萨的政策分析员朱利奥·穆里诺说，这个议案扩大了地方选举的投票权，不单止使公民，而且使绿卡持有者、无证居民以及学生或者工作签证的持有者都有机会参与到市政选举中来。
These are long-term residents of the city of College Park who have lived in that community for many years and who pay taxes in that community.
穆里诺话：呢啲人系学院公园市嘅长期居民。他们在这个社区生活了很多年，而且也都被社区交了税，但是他们对哪个将会成为代表他们的市议员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因此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社会正义的问题。但是反对非法移民的草根组织帮助拯救马里兰州的社媒主任杰夫·维纳指出，从宪法的角度来说，非公民不具备投票的特权。
We have no issues with legal immigrants providing feedback and being involved with their community outreach and with their politicians.
维纳话，佢哋对合法移民为改善社区提供回馈，参与社区外展活动并与政客接触冇异议。维纳话，佢认为佢哋应该有呢一方面嘅发言权。但是维纳他们强烈反对给予任何无证移民参与投票的特权，因为这个是只有美国公民才被赋予的特权。维纳说，他们鼓励被欢迎合法移民，但非法入境者必须为其行为承担后果。由于历史方面的原因，美国宪法针对非洲裔美国人、妇女和成年人的投票权做了特别规定。宪法第15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为种族、肤色或者曾经被强迫服奴役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者限制。宪法第26条修正案规定，年满18岁或者18岁以上的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 不得因年龄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者是限制。维吉尼亚州律师丹尼尔·格雷说，美国宪法只是讲明了哪一些人可以投票，但是没有提及非公民的投票权问题。这一方面的禁令必须遵从州宪法和法规，因为美国宪法将投票事务的管理权下放给了全美50个州。
For people who are not residents of a state, not residents of a particular legislative district, not resident of a, in a particular congressional district, most of the prohibition on restricting voting.
对于不属于某一州、某一立法区或者某一选区的居民，大多数限制投票的禁令都包括在州宪法及法规中。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有权决定某人必须在美国居住几多年，才能够转为公民身份，从而获得投票的资格。目前，全美各州均禁止非公民参加联邦和州级选举，只有少数郡的城市允许他们参与地方选举。众所周知，美国经常派遣选举观察员到世界各地监督选举，来避免选举舞弊发生。但是，有关非公民参与2016年美国大选的指称同样引起广泛关注。维吉尼亚州欧杜明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奇曼今年初与其同事一起发表了一份有关非公民投票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在美国大约2000万成年非公民中，有 6.4% 的人参加了去年的大选投票，从而使希拉里·克林顿获得80几万非公民选票。虽然该数字大大低于川普的估计，但支持了他有关选民欺诈的指称。川普总统指称2016年的大选中出现了大批选民欺诈行为，他为此颁布了一道行政命令，设立总统选举诚信顾问委员会，调查选民欺诈和作弊行为。但是反对川普的人士反驳说，有关大批非公民参加美国大选投票的指称并没有事实根据。他们坚称只有克林顿才是大选真正的赢家，因为他赢得了大选普选票。还有一些反对人士甚至以美国宪法没有明文禁止非公民投票和历史上出现过大批非公民参加投票为由，呼吁让非公民加入到各级选票中来。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电动车初创企业法拉第宣布，在未来将会在加州中部租用一个既有工厂设施，进行生产该公司的豪华汽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报道。
由中国综合企业集团乐视的前董事长贾跃亭在美国投资的法拉第未来，没几年之前刚刚宣布基本上放弃在加州东部内华达州从头打造一个$10 亿的汽车制造厂的计划。法拉第未来星期一宣布，已经在加州中部的汉福德市的商业园区签订新制造场地的租约。这些是一家已经停产的轮胎厂，面积100万平方尺，比原计划在内华达州建造的工厂面积稍为细小，但是可以提供1300个工作机会。汉福德位于加州中部谷地的农业地带，距北面的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和南面的加州第一大城市各200公里。法拉第未来7月11日宣布无限期延后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北部的建厂工程，虽然已经投资$12,000,000的经费，但是在建筑施工期间数次传出未按时支付工程款，并且积欠包商巨额款项等不利的消息。贾跃亭是这家美国汽车企业已知的唯一投资者。较早时，分析家和汽车业的观察家在贾跃亭因为贷款问题被中国当局冻结$2亿资产，而对法拉第未来的前途产生疑问。贾跃亭已经辞去乐视网上市公司执行长和董事长等的职务。在过去一个周末，法拉第未来大约有300多员工在工厂进行初步的清理工作。该公司的制造部门副总裁雷克·霍恩表示，这个工厂有很多大家需要的东西，它邻近铁路，有天然气、水、电供应和空间，在汽车制造业，这些都是必要的条件，否则还未有开工就会遭遇到瓶颈。 法拉第未来表示，在既有的场地生产可以缩短建设的周期，提早新车上市的时间。该公司计划年产10,000部汽车，根据市场对电动车的需求，在2019年之前雇佣多达1300个员工，在2018年底之前开始出售 FF91 型号的豪华电动车。FF91 车型是1000马力的四门轿车，价格尚未公布，但是根据该公司并不庞大的年产量来判断，应该不会便宜。法拉第未来难以忽视的对手特斯拉目前在加州旧金山湾区的佛里蒙特量产 S 和 X 型号的电动车，年产大约100,000部。该公司仲计划未来一年左右增加生产 3S 型号的电动车50,000部。以上是美国之音国父洛杉矶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说，古巴的美国外交官受到健康攻击，更多外国移民从美国进入加拿大。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兵将武运长久期归还翻俾日本。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星期五说，美国驻古巴外交官听力受损，显然是健康攻击的受害者。加拿大在星期四公布，至少一名驻古巴外交官员已经因为听力受损接受紧治疗。目前仲不清楚美国有多少名的外交官听力受到影响。特勒森说，美国要求古巴有关当局找出实施这个健康攻击的肇事者，不单只是美国的外交官，大家都看到还有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古巴方面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发表声明说，古巴之前不曾，今后亦都唔会允许任何人喺古巴领土上对有正当身份嘅外交官员或者其家人采取任何行动，绝无例外。一啲逃离战乱同贫困嘅叙利亚、也门以及海地移民最近纷纷放弃美国，前往加拿大寻求庇护。加拿大当局话，七月份有大约1500名寻求庇护人越境进入魁北克省，比六月份嘅时候增加咗781个人。有时候的士一直将他们车到去边界，有时候将他们放在路边。星期五93岁的马文斯特罗姆伯坐住轮椅抵达东京，他带了一面武运长久的日本旗。接着下来，这位美国二战老兵要去偏远的山区归还翻个战旗。1944年年轻的斯特罗姆伯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精锐侦察追击排的成员，在太平洋的塞班岛越过敌人防线，他突然发现战友已经离开他向前面去了。斯特罗伯姆紧张环顾四周，发现左边有一具年轻日军的尸体，他从死者身上抽出一面有着很多毛笔签名的日本旗，自己收埋，追赶部队进入了日军控制的加拉潘镇。深藏在加州广大的国家林地里面，不单止是野生动物，还有几千个非法种植大麻的农场。他们所使用的农药已经将几千英亩的林地化为含有劇毒的垃圾场。根据执法官员指出，美国非法种植大麻加州占了90%以上。大麻从几千个深藏在国家林地的农场转运到其他州，私人产业的种植更多。从2011年到2015年，加州有超过8000个户外的非法种植大麻场地被查获并且跟随。美国军方星期五对一次在阿富汗东部发动的晚间反恐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讲法提出质疑，军方坚持说打死的都是被监控的激进分子。空袭行动是在星期四晚上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的哈斯卡米拿地区发生的。当地有关当局说，两次空袭共造成16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该地区行政长官阿里对美国之音说，其中8名遇难者是一家人，他们乘坐的车辆遭到美军的空袭。洛杉矶市议会星期五 一致表决通过新的奥运谅解备忘录和主办城市合同。尽管成本预算和潜在的财务负担都尚未定案，洛杉矶上一次举办奥运会已经是在1984年，市会在星期五在洛杉矶奥运小组委员会开会之后立即进行投票，获得全票通过，为奥运会重返洛杉矶跨越了另一个障碍。先前小组亦都一致表决通过协议。好多知名的洛杉矶地方政要和奥运会的支持者都在星期五的新奥小组委员会和市议会发言表达支持。面书多年来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做了很多努力都未有成功，现在采取暗度陈仓的办法。据纽约时报报道，面书批准五月份在中国静悄悄地推出无面书名分的分享照片的应用，叫做色彩气球。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个应用是在由中国当地一间公司推出的，外表上看不出和面书有任何关系，它的样子、功能和给人的感觉好像面书的时刻应用。面书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长久以来一直都表示他们对中国很有兴趣，花时间以各种不同的途径加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日外长舌战。中国外长王毅和日本新上任的外相河野太郎在马尼拉首次会谈的唇枪舌战，连日来在日本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不单止持续到星期三，而且继续发酵到去南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两大报纸8月9号星期三都以社论形式提升外相河野太郎与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菲律宾的舌战。产经新闻说，王毅指责河野感觉你是执行美国下达的任务，对一国外交负责人，这个是失礼。而河野答复，中国作为大国有必要带有大国举止。何野对王氏的非礼发言拿出危言态度，这一点要加分。南中国海问题上，今后日本让一步的必要都没有。社论说，对南中国海大半主权，去年海牙国际法庭已经有定论，日美和东盟国家批评中国是当然的事。王毅一边对菲律宾怀柔，一边以取消外长会谈来继续打压越南，是中国露骨的分裂东盟，结果令东盟外长会议的联合声明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表现停滞在留意到部分忧虑的水平。社论最后说，南中国海对哪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贸易通道，必须是自由海洋，为阻止中国非法军事据点化，希望有关各国再认识贯彻正当主张的重要性。读卖新闻的社论说，河野外相的外交亮相可以说是贯穿安全运行的坚实外交。河野反驳王毅的发言是显示他对中国试图用力量改变现状的忧虑是正确的，对中国独善治国的行动应该不断清晰点明，日中关系重要的是宏观的谋求整体改善。社论说，中韩两国看起来都基于河野的父亲河野洋平是夹派，而且发表慰安妇问题河野谈话的当事人，所以过分期待河野外相以河野原则安倍内阁的基本方针的发言是适当的。包括主流传媒在内，日本连日议论中日外长菲律宾针锋相对的会谈内容，星期三中蔓延到南韩。南韩大报韩民族日报星期三以日本的河野外相苦于父亲的知名度为题，报道中日外长会谈中，王毅对河野说，你父亲是有正义感的政治家，听说你出任外相很多人都抱有期待，但是今天听了你发言，坦率地说好失望，你的发言内容令人感到完全是执行美国向你下达的任务。韩民族日报说，王毅一边拿河野与他父亲比较，一边指责河野是因为河野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构筑军事据点的发言，结果是性格刚直的河野以中国作为大国有必要拿出大国的举止来对抗。韩民族日报还说，河野外相是具备国际感的人，但是通过在外交舞台上留下很大足迹的父亲，他受到更大注目。 不单止国际外交，日本国内亦一样因为河野洋平亲中韩的纪录，密切注视住河野外相的外交立场。不少舆论在8月3日首相安倍晋三任命河野出任外相时，就表示了不安与质疑观点。王毅与河野星期一会谈当晚，日本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会谈公开部分的录像，最集中的片段是王毅说，今日是你第一次在国际场合亮相，亦是第一次在东亚峰会上发言，但是听了你的发言，坦率地说很失望。河野则答复，希望中国作为大国拿出大国举止。当时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播出的录像最详尽，只见王毅一边摆手势，一边讽刺河野在东盟外长大会上的发言。而河野的答复是，我刚刚上任，坦率地说，我被任命外相这个职务是持着半忧半喜的心情，日中关系现在很困难，希望中国拿出大国举止。星期二，日本各大报纸将中日外长会谈放在版面显著位置，读卖新闻的标题是王外长讽刺河野氏，尊重你父亲的意见。朝日新闻的标题是王外长对河野讲了父亲之后称对你的发言失望。日本经济新闻标题是日中外相围绕南中国海问题针锋相对等等。各大网络的标题则不是那么客气，多数是朗报日中外相会谈中国失望，河野外相串了自行期待的中韩，河野股飙升，日中外长吵架等，网民亦是说讲得好，边个都看得出河野赢了。有这样的父亲做反面教师，才有河野外相的觉悟语言。本来还担心河野太郎和他父亲一样，现在放心了。河野外相两相满分等等为主的喝彩。8月4日首次进入外务省理新的河野太郎，还未温热外相办公室，就去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被日本内外视为他实际上是在东盟外长会议上首次向国内外亮相。54岁的河野太郎是自民党政治世家第三代，除了父亲祖父河野一郎出任过农林大臣，叔祖父河野谦三出任过参议院议长。河野太郎就读日本应庆大学3年级时留学美国，首先在波士顿和康涅狄克州，一年后进入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国际学院专攻比较政治学，期间他又作为应庆大学交换留学生留学波兰。1983年他回到华盛顿，一边做总统大选义工和下议院议员事务室实习生，一边继续读乔治城大学。1985年毕业，回国后他就职民间企业。1986年日本开始小选区比例代表选举制，他首次参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当选后经过落选等波折，至今总共当选7次。2015年出任过安倍内阁国家公安委员长。河野太郎同父亲一样，亦是自民党内的甲派。2002年，他捐肝挽救乙型肝炎病入膏肓的父亲，曾经成为社会话题。他不时上电视评论政治，亦俾人刚正不阿的印象。他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是最激进的仲是反对安倍核电政策。对安倍8月3日改造内阁任命河野出任外相，一些评论指出，安倍利用河野父亲亲中韩的关系，令河野太郎去改善棘手的对中韩外交，而河野英语流畅，出任外相已经有公开理由。河野的父亲1993年出任内阁官房长官期间，发表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希望解决日韩慰安妇历史纠纷。他亦是中国江泽民政权都胡锦涛政权时期的座上客。2002年换肝恢复健康后，他还出任国会议长，但是2014年八月，朝日新闻承认提供给内阁做证据的日军绑架南韩妇女从事慰安妇的人证是伪证，令河野谈话的根据崩溃。河野洋平遭到巨大的舆论谴责，加上高龄就淡出政坛。河野太郎在菲律宾亮相始终遇到父亲留下的政治影响，除了南韩外长康京和和王毅先后表示欢迎和期待，文莱、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外长亦纷纷在与河野太郎会谈中提他父亲。河野外相亦公开讲应该感谢父亲，希望将这些作为资产来运用，但是日本舆论广泛指出这些是河野外相的负资产。河野先与康京和会谈中澄清，希望韩国履行日韩已经达成的慰安妇问题协议，表明他反对南韩主张重新讨论慰安妇问题。跟着他在东盟外长大会上发言，强调支持美国巡航南中国海，后来被王毅指责。 中日外长会谈中，何野仲提起东中国海问题同中国逮捕几名日本人的两国纠纷，要求中国解决。会谈后，何野对日本记者群描述他在父亲留下的影响中与王毅的会谈是正面负面都有，只选择负面就没什么可谈了。包括朝日新闻在内，不少日本舆论指出，河野外相在菲律宾向国内外亮相时，实际上是与父亲的父遗产划清界线。一些日本舆论称，河野堵住质疑他的日本舆论，显示政治智慧。越南外长范平明星期二与河野会谈时，亦赞扬河野对王毅讲的话，令南中国海问题谈判的进展出现契机。外务省透露评价话，刚上任就要登外交大舞台，他能够这样应对王毅的攻击相当了不起，其他双边会谈亦都合格。当然他还欠缺一些基本常识，例如与王毅握手时他鞠了躬，结果中国传媒就拿那个瞬间做文章说王毅赢了。何毅与美国国务卿替勒森会谈讲英语亦引起怨言。日本共同社前中国观察周刊总编辑板井神之助指出，河野太郎即使不是安倍盟友，但是他既然进入安倍内阁，就只能够执行安倍政权的立场，而且作为政客亦只有顺从日本舆论趋势。板井话反过来，王毅亦令日本好失望。王毅是中国外交界里面不多的知日派，出任过驻日大使，他出任外长时，日本亦期待过中国对日外交能够体现更多理解日本的方针，但是至今王毅没有为改善中日关系做过什么。王毅有难处，但是他应该比哪个都更理解何野的处境，外交很敏感，很多事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王毅是弄巧成拙，逼得何野反面。中国前总理周恩来讲过，外交就是要经常和对方考虑，要韬光养晦，知己知彼才能够赢。王毅与何野的会谈，从结果来看，王毅并没有收到他想要的结果，但是何野亮相中亮剑，闪了内外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国会围绕一项事关重大的妥协方案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的核心议题是奴隶制度的存废。在蓄奴问题上，美国南方和北方意见分歧，使国家面临内战危险。很多领导人支持妥协，但是泰勒总统不以为然。泰勒觉得危机之谈是某些人危言耸听，事态并没有那么严重。他自己早有打算，准备给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自由州，禁止蓄奴。但是泰勒的计划过于片面，没有涉及归还逃亡奴隶的法律，没有涉及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奴隶买卖，亦没有涉及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边界之争。国会提出的妥协议案是要彻底解决所有问题。国会激烈辩论的同时，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德克萨斯声称，包括首府圣菲在内的新墨西哥大部分地区都应该归德克萨斯所有。1850年年初，德克萨斯派代表前往圣菲接管政府。美国驻新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告诫当地人不要承认德克萨斯的代表。德克萨斯行政长官震怒，决定派兵进驻新墨西哥捍卫领地。他还表示，如果出现麻烦，责任要由美国联邦政府承担。泰勒总统不承认德克萨斯的领土要求，他叫战争部长向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下达命令，如果德克萨斯试图夺取不属于自己的地域，就武力反击。战争部长回绝说，不能够下达这样的命令，他认为如果冲突爆发，南方人一定会站在德克萨斯的一边，从而进发一场南方反对联邦政府的斗争。眼看着战争一触即发，但是战争部长就是不肯下达命令。泰勒总统严厉的回答， 咁我亲自下令。泰勒原来是将军出身，他表示他会亲自率兵捍卫法律，如果有人胆敢反抗联邦的话，就要被吊死，绝对不会手软。泰勒着手写信给国会，商讨新墨西哥的局势，但是这封信未写完。1850年7月4日下午，泰勒前去参加一次庆祝美国建国独立的露天活动。这次活动在建设中的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泰勒在炎炎烈日之下骑了很长时间，晚头开始头痛，医生匆忙赶往白宫，但是治疗无效。五日之后，泰勒去世，副总统菲尔莫尔宣誓继任。菲尔莫尔来自纽约州，细个的时候家境清贫，他自学成才，长大后主修法律，成为一名成功律师。他在美国国会做过八年，1848年被辉格党推举为副总统候选人，当选大约一年半之后，泰勒总统突然病逝。在蓄奴和西部新增领土的问题上，菲尔莫尔和泰勒总统意见分歧。菲尔莫尔坚信国家面临危机，只有妥协才能够挽救合众联邦。继任总统后，菲尔莫尔毫无保留地支持国会的妥协方案，比议案的通过带来曙光。菲尔莫尔要求原来的内阁全体辞职，重新任命内阁成员，这些人都是联邦统一的坚定支持者，全部支持妥协议案。1850年整整一个夏天，妥协议案成为国会讨论的焦点，议案包括多项内容。国会议员觉得就各项提案分开投票，通过的可能性更大，结果证明真是这样。到9月底的时候，国会参众两院已经通过了1850年妥协议案的全部内容，议案经总统菲尔莫尔签字生效。妥协议案允许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建立地区政府，解决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之间的领土争端，结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菲尔莫尔总统签署1850年妥协法案的消息传来，人民欢欣鼓舞。很多人以为这样奴隶问题就解决了，联邦亦得到拯救。另外一些人就相信这个不过是拖延时间，他们希望南北双方的有识之士能够趁着这段时间找到奴隶问题的长久解决办法，因为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了。1850年妥协法案确实制止了一场国家危机，但是南方和北方的极端主义者都心怀不满。反对蓄奴的人相信妥协法案对遣返逃亡奴隶的规定违反宪法，根据法案，凡是被控逃亡的奴隶都不能够接受陪审团的审判，政府官员可以将他们遣送给奴隶主，奴隶不得就此提出上诉。支持蓄奴的人对妥协法案有不同看法，他们关心的不是奴隶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利，在他们眼里面，妥协法案就是一项简单的物归原主法律，任何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的法案都无法改变这一点。 奴隶的权费和脱离联邦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各州有没有权脱离联邦？如果南方各州拒绝在奴隶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的话，他们有没有权宣布脱离联邦？1850年妥协法案的签署暂时缓解争端，但是这个理念上的分歧根深蒂固，是跟着下来的十年里面日益激化，成为美国总统的艰苦岁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你们千万就不要认为李华和 Michael 这两个在纽约读书的大学生成日都挂着去玩，其实他们的学习都是非常努力的。现在他们就要在李华的宿舍里面一起读书，准备考试。李华今天会学到的两个常用语就是 What's up 和 No brainer。
Hi Michael， 入来啊。
Hey 李华， What's up？
蛤？什么话？
What's up？ What are you doing？
What's up？ 我听人讲过，但是我还未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应该怎样答啊？
What's up is a really common greeting。
哦， What's up 就是一般的打招呼，不是指我头上有什么。
No， it's like saying what is happening in your life。
哦，我知道了， What's up 就是中文里面我们讲的你怎么啊。 Michael， What's up 是怎样拼的？
What is spelledWHAT apostrophe S up UP. Well, it's really only spoken language.
Oh, 如果我去找一个我已经有两个月没见过面的朋友，在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可以说 What's up? 对不对？
Yes, definitely.
那有人对我说 What's up? 我又应该怎样答呢？
You can explain what's going on in your life.Or you could say something as simple as not much.
如果你问我 what's up, 我就可以说 oh, not much, just getting ready for our test. 中文意思就是哦，冇乜嘢，就喺度准备我哋嘅考试咯。
That's good usage. You can really say anything.
系啊，你点答都得。好啦，我哋嚟温习啦。我真的想快点考完这次试。
Ugh, you stress too much. This test will be a no-brainer.
你说我压力太大，没脑？你知道我很聪明的。
Smarter than me, that's for sure. What I mean is that this test will be really easy. No-brainer means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little or no thought.
好，你承认我聪明过你，不过我还是要跟你学英文的。你说 no-brainer 就是做某件事很容易，不需要用脑都得。
Yeah, brainer is spelled B-R-A-I-N-E-R, no-brainer.
啊，我知了，我哥哥那天去买车，好好彩，他去到一间公司半价平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决定买不买，不是就是 no-brainer 吗？
That's right.
还有那次那个靓女叫你出去玩，你去不去不是很容易就决定吗？
Yeah, that was a really easy decision. Could be called a no-brainer. Of course I would go out with her.
哈哈，做决定就很容易，但是你始终都是不喜欢她吧。
That's true. When the university gave you a scholarship to come study here in New York, it was a no-brainer for you too.
当然了，大学给我奖学金来到纽约读书，做这种决定还要动脑筋，更何况我的成绩是这么好的。
So then, why are you bothering to study?
我为什么还要温习？再聪明的人都要温习啦。
Oh, okay. Let's get back to work.
各位听众，李华今天学到两个的常用语，一个是 What's up? 意思就是用来打招呼的通俗语法，而另一个就是 No brainer。意思就是某件事很容易，不需要用脑筋就能够做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